阿南，又呢？你所能够明白的，你所能够知道的，耳朵听音声为缘，是生于你的耳识吗？我们的耳朵能够听到这个声音，是因为我们耳朵认识这个声音，这个认识的耳朵认识这个声音，是因为你的耳朵所产生对这个声音的认识，还是呢，不，还是你的耳朵以这个声音为界限？因为声音所产生以声音为界限呢？阿难呢、啊？如果因为你的耳朵而产生对这个环境声音的认识，那么是你耳朵，你的耳本身就已经具足动静二相，所以呢，这个动静二相就不用再现前，也就是呢，这个世间的境界相有动有静，这种音声呢不用再现前，根不成之，那你的耳根又有什么作用呢？如果动静不现前的时候，所以我们知道你的耳朵能够认识这个境界的声音，不是从你耳朵所能够认识这个境界的声音，可是没有你的耳朵，没有你这个耳，你就不能够判辨这个世间境界上的动或者是静的比喻。所以动静二相既不现前，根不成知，必无所知。那么你没有这个动静二相，你的耳根啊，知上无成，能够明白这个动静二相的知道，能够听闻这个声音的形貌都没有，那你能判别的这个耳识，耳朵能够认识种种音声的形貌，你从何而来？如果我们只是取这个耳朵听闻的功用，不用用到动静，也就是呢外面境界的动静，那么你就不能听闻，闻无所成。云何耳行杂色触尘？那么怎么样来说这个耳行杂色，掺杂种种音声之色，那你的耳朵触到这个尘的时候，没有产生耳对音声的认识，没有产生这个世界，那么这个音声长远，大声或者是小声，认识这个音声的界限又从何而立？ 如果这个所有呢动静二相，是从声音自己有，那么你的能够辨识声音自己有的这个耳识，自己能够辨识，那就不关于闻性，就是没有关系到呢听闻的闻性。可是你不能够听闻是王声相所在，你不能够用你的耳然后产生识，依着这个耳根产生作用的话，那么所有的声相就入不了你的耳，那就跟你没有关系。所以能够判辨这个世间所有的音声、好声、恶声、妙声，都必须从耳识来判辨，才能够起这个音声。那么能够有这个音声的是什么呢？就是耳闻，从根而闻。有这个音声，随着耳闻才会有这个声相。所以呢这个耳闻啊，闻应兼识，这个闻性呢应该呢也要认识这个耳识。那么你不能够产生这个听闻之性，那么这个声音就没有界限，所以不闻非界。可是呢你能够听闻这个闻性，那么你能听闻这个闻性呢，就又是呢什么呢？闻则同生，又跟外面的生灭生成一样。所以你的耳识已经被你自己听闻，那么谁来认识这个耳识呢？如果没有人能够认识这个耳识，因为耳识而能够认识所有这个外境的音声，若无知者，终如草木，那你跟草木一样。我们在看花草树木，是不是看他们不能够听闻？他们能辨别声音吗？其实那是以人道来说，本身那个花草树木啊能够辨别声音，他们也喜欢呢、跟那个花草树木啊相处。这些花草树木最怕的是什么呢？人类。像那天呢我看到一篇报道，那个报道是写呢他们在实验这个植物呢听音乐的那种倾向性。它里面讲到说呢用几颗这个植物啊给它放那个印度啊几千年的那种古典土著的音乐，然后呢那些植物本来长得挺挺的，一听到那些声音的时候，那个音乐的时候，他们就很欢喜，就朝着那个扩音器呢就倾斜过去。其中有一棵植物呢最靠近那个扩音器的地方，就整个呢趴在啊那一颗扩音器上，好像敢把扩音器呢给抱起来。那么有人就在想啊，那如果呢我用这个摇滚乐跟这个古典音乐来让这个植物听，看他们有什么变化。他们用同样的这个植物，同样的棵苗，同一次这样播种的，然后呢他们发现那个摇滚乐，当那个摇滚乐呢一放下去的时候，连续放一个礼拜，这一边的植物长得特别快，比那个放那个一般呢那个古典音乐的那个植物呢 长得还要快，差不多大三分之一倍。那么他们继续放，放满了21天之后，诶，他发觉这个放摇滚乐的这个，他大到半个月之后他就生长缓慢，然后呢当他大到21天的时候，他们发觉那个根部开始败坏，而且他们所吸的水比那个放古典音乐的要多三分之一，那个水分要多这么多。然后呢放古典音乐的这个这一棵植物，这种植物呢它长得比较慢，可是呢当它长到21天的时候呢，它长的程度状况是最好的，然后那个根呢，里面那个根部呢非常的健康跟强壮，然后所吸的水呢比这个啊听摇滚乐的还少。这个时候我们呢就来啊分辨一下，原来你太躁动，这种生活是可以促进人的血液循环比较快燥热，但是呢很容易死。也就是呢同样这两组植物呢，经过一个月后，这个听古典音乐的它很多事情比较缓慢，但是比较稳定性，所以到一个月的时候呢它的那个成果非常的好，然后呢它的收成啊比一般的还多了差不多有1/5。可是呢这一颗听摇滚乐的这一颗到第四个礼拜的时候就枯萎死掉了。好，那我们呢我们一直以我们的知见来判断这个世界，认为这个草木呢是无知者，其实是不是无知啊？不是。可是这个所讲也跟我们人类一样，如果你这个孩子从小时候让他在很吵杂的环境当中，那么这小孩子肯定安静不了。好像他们呢美国也做一个实验，就是呢他们做一组实验，就是分两个，一个孩子，一组的孩子一天看10个小时以上的电视，跟一组的孩子一天呢只看呢可能1个小时电视。那么看这个10个小时电视的孩子身上所检测出来那个辐射线非常的强，而且这个孩子非常躁动不安，没有安全感，然后精神恍惚不能够集中。但是一天只看1个小时的这一群孩子呢，受测试的这些学生呢，他们非常的稳定，也没有那种躁动不安的情况，然后呢身上的辐射线也没那么厉害。但是呢在检验他们的细胞的时候，他发觉呢辐射线照射很厉害的就这一群孩子，他身上的细胞发展很快，一直在变化一直变化，然后这一群的孩子显得很疲惫精神很差，而另外一群这个孩子呢就显得精神很好。所以呢我们呢常常我们自己在看，现在很多人呢生活在这个社会上，把自己弄得很忙，弄得这么忙，可是呢所收获却很少，然后呢有善言的时候呢就听不进去不耐烦，可是呢在相应那些不善的习气的时候呢却很容易攀援上去，而且循之发展。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好，我们就来看，不应声闻杂成中介。我们不应该说我们依着这个音声然后听闻交杂而成这个中间的界限 啊，就是呢这个耳识的界限，界无中位，这个界限呢没有所谓的啊中位或者是内外相互重合成。所以我们知道呢这个耳声为缘，耳根呢这个耳朵攀缘外境的音声，产生这个耳认识所有一切音声的这个耳识，音声的界限三处呢都不可得。所以呢我们世间的人啊，我在想为什么他们这么奇怪，同样是音声，当我们呢讲这个善言善语在劝谏的时候，为什么会躁动不安呢，安静不下来呢？你自己不能够认识你自己，你一天到晚靠着这个外面的东西，电视里面的剧情来填塞你的时间跟空间，那不是很愚痴的吗？非常浪费生命的光阴。可是呢当他们听到不好的这种因缘呢，却能够攀枝附凤，一直很快的呢就照自己的这种失意就发展下去。但是事实上呢我们这个耳朵啊，我们能听的这个耳以及呢外面因为摩擦所产生的这个声音以及这个声音的界限，本非因缘非自然性。这时候呢佛陀又说啊，阿难，又如所名鼻香为缘生于鼻识，又好像呢你所知道啊，所能够明白我们的鼻子能够闻到香味，这个因缘呢是来自于呢你的鼻识，你的鼻子能够认识香跟臭的味道。那么你这个能认识呢是因为鼻所生呢，是因为鼻子所生呢，还是以鼻子为界啊？你能闻香的是鼻子所生吗？你们这个鼻子从何处而来啊？现在我问你们，当你们闻到这个香味的时候，你们把这个香味放在鼻子的哪里呢？有没有地方可以放啊？有地方可以放吗？有地方可以放你这个闻进去的鼻子香味吗？没有地方可以放，所以呢无可放处。那我们知道这个鼻子的认识，闻这个香以鼻子为界限，是不是真实有？不是。阿难呢，如果这个香味是因为你的鼻而生，那么你的心中以什么为鼻呢？以这个肉为鼻吗？还是以取能够嗅鼻能够嗅闻香臭动摇之性为鼻呢？如果你取这个肉形，我有跟你们讲过，以前曾经看过一个没有鼻子的人，对不对？他这里没有鼻子，被人家削掉了。在中国古时候呢，有这个刑法，就是你呢这个人说谎或者是偷盗的时候，他就把你的鼻子给削掉。鼻子削掉之后呢，他这里剩两个孔，他还能不能呼吸？ 还能不能呼吸？可以。他如果不能呼吸的话，那么他就不能够活了，对吗？可事实上他还在呼吸。所以我们知道呢，我们这个鼻没有错，它是经过呢有这个鼻毛啊，可以帮我们呢遮挡一些灰尘。那我们知道说这个嗅知能够鼻啊能够嗅的这个知道动摇之性，如果你是依这个肉形，这个肉质呢就是身上跟我们身体相连，那身知道就是触，身体能够知道呢就是触，那我们就应该知道呢这个啊不能叫鼻子，应该叫身体。那身体能够触呢是什么？是沉静沉老，所以连鼻子的名都没有了，你怎么样立嗅闻的界限呢？如果你认为这个嗅，这个嗅之闻嗅而知，那么你的心中以什么为知道这个是香这个是臭呢？以肉为知道，那么肉呢的知道本来就不是鼻，是触觉。为什么是触觉呢？缘触非鼻，就是因为依生根而触，因为这个鼻子连着跟我们这个生根肉是一体的，对不对？所以是以生根为触，就不是鼻。如果呢是你鼻子两个当中的空间可以知道香臭，那么空间呢自己就知道啊这个香臭，那跟你鼻子的肉有什么关系？可是呢这个香臭如果从空中而生，那应该遍一切处都有，不用等到你的鼻子来闻才会知道。那么如果呢不是从虚空而有，或者是从虚空而出，那么虚空就是你的身体了。那么你今天呢你的身体并不知道香臭，那我们要知道香臭要怎么知道呢？鼻子，然后中间要有空间，然后呢还能产生鼻识，你才能闻到香臭，对不对？有一些人没有鼻识，你像有一些人呢，现在很多人呢有这个鼻子的毛病，他这里长里面长一个痘啊，好，或者是过敏症的人，他们不能闻到香臭。好，在那个时候你跟他讲说这个很香他也闻不到，你跟他讲说这个很臭他也不觉得。像这种情况之下呢，在他来说没有所谓的香臭，那他用不到，能不能用到鼻识？他能不能用到鼻子认识这个香臭之源？不能，对不对？这个就是缺鼻识的人。所以世间的人呢、啊、常常呢其实是有这个啊果报，随时随地呢都在我们啊身上在发生。可是呢又有几个人真的愿意说我已经明白这个道理，而发大勇猛心，好好去断除今生之后的生死轮回？通常啊都是随着啊自己的习气欲望再次呢堕入更深的深渊当中。那么如果空是你，那你现在身体不应该知香臭啊，那么等于你这个阿难也无所在啦。所以以香为知，你以香为你知道，这个知就是你的鼻识，你认识 但这个知道呢是属于相，又关你什么事呢？所以我们知道啊，如果这个香臭之气生于你的鼻，那么你的鼻子呢能够容纳这个香臭两种气流，应该呢依然及沾痰不能够啊来自你自己的嗅鼻为香为臭。也就是说，如果呢是你的鼻子能够闻香闻臭，它应该闻香之后它不能够容纳这个臭，那么能够同时兼容香跟臭的是什么呢？是如来藏。这个怎么说呢？好像你们每一个人各个有一个各个的身体，对吗？你的身体容许我的身体在你身上出生吗？也就是说，你的身体能够容得下另外一个人的身体再挤进去吗？不能，各个有各个的身体，对不对？因为这个身体一生，那么你必须等到这个身体灭。他在这里呢，主要说的是，如果你的鼻识不是依于如来藏的话，那么如果你闻到香味的时候，你就不应该再闻到臭味。可是事实上不然，我们既能闻香也能闻臭，对吗？好，能够让你闻香闻臭的这个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如来藏心。所以他这里讲啊，臭则非香，香则非臭，若香臭两个呢都能够闻，那么你一个人就有两个鼻了。好，我们岂止能闻香臭，我们可以闻百花之香，这个是桂花香，这个是玉兰花香，这个是蝴蝶花香，这个是啊槟榔花香。那我们这么能闻，那我们呢还可以闻到呢，诶，你这个人身上很臭，你身上呢有猪屎味，你这个人身上很臭，你身上呢有那个鱼臭味、鱼腥味，你这个人身上很臭。同时在闻这个花香的时候呢，你还同时可以闻到这个每一个人身上所发出的这个体味，也就是所有一切味道呢融于一处，起处灭处都能够互相融。能融的是什么呢？能融的就是如来藏。所以佛陀说呢，如果我们同时能够闻这个香臭，那我们每一个人不就有两个鼻吗？啊，那不就是有两个阿难，不就是有两个你？岂止我们能闻香臭，我们刹那当中能够遍闻一切味。所以呢，当我们的鼻子是一香臭，我们的鼻子是一的时候，可是香臭又是二，那么臭既是香，香又是臭，香跟臭的两个本性不能够有本体。那我现在问你们，你们闻到这个花的香跟闻到东西的臭，它们香跟臭的本体在哪里？当我们看这一朵花，这朵花再升起来，这个玉兰花它很短的时候会不会香？不会香。慢慢慢慢，诶，你发觉当它开花的时候，正打开，本来从包包那里正打开的时候，那时候最香。当它开到这样子的时候，其实就不香了，已经慢慢臭了。然后当它开始掉下来的时候就没有味道了。好，我们这里有很多香花，像那个叶盒也是，它本来包着，当它一打开的那个时候最香，一朵呢整个山谷就可以闻到。 那么，所以它的香的根本来处是哪里？有所从来吗？它从没有，这棵树长起来，没有花苞的时候，你花苞在哪里？有吗？然后呢，当它开花，你没有去摘它起来，或是你有摘它起来，那个花一摘起来，或是等它开过掉下来的时候，那里存什么？那个地方存什么？剩下什么？所以花的香臭以及世间的香臭，它的本性是什么？无根，没有一个根本。那也就是说，我们为人，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间处事，你没有所谓的本来恶，也没有所谓的本来善。善跟恶的因缘起于哪里？起于习气。如果呢，你的因缘比较差，你所相遇的人习气比较差，那么你就是一个没有福报的人。如果你的因缘比较好，你相应的人习气比较好，那你就是有福报的人。可是这个习气也要自己有愿力要改。如果你没有愿力要改，你一天到晚呢啊，愿意沾乐于啊自己的那些不善习气当中，那么你永远就是没有机会改。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知道啊，四因相有，你的鼻子能够认识这个香气的境界，这个鼻识呢是因为香而有。好像这个眼睛能够看见外物，却不能反见自己的眼，因香有故，因为香而有之故，应该呢不知道香。那么如此呢，知己非生。什么叫知己非生呢？你知道香而有，那么香呢就不是真正本来存在的，也就是它无根，不知非是。你不知道香而有，那你又怎么能说你认识呢？所以香非之有，相界不成。那么你不能够明白这个香，香也不是有跟无，那么香的界限呢就不成，也就是呢不能够产生啊这个鼻识的界限。鼻的认识不能够知道香，那么我们就知道香臭的界限呢无所安立。这个香臭的界限如果从香而建立，香臭是无根，那么建立之处自然就整灭，既无中间就不成内外。所以我们知道呢，这个所有的这个闻性呢毕竟虚妄，是故当知啊。所以我们知道鼻香为缘，因为鼻子触到境界，闻到香味，产生这个鼻识，认识香臭二味，以及呢香臭的界限，三处都无。好，我现在问你们啊，这个香味跟臭味有没有界限呢？好像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的厨房里面在炸臭豆腐，臭豆腐也能够传来，可是你在这个地方你一样能够闻到这个香，玉兰花的香味，所以这个香味跟臭味可以交杂，你说它有没有一定的界限？没有，对不对？有没有界限？没有界限。所以我们知道呢，因为鼻香而产生的这个鼻识以及呢这个界限，三处都无啊。这个鼻与香以及香界三呢，本非因缘，非自然性。这时候佛陀又说啊，阿难啊， 又呢，你的舌头啊，啊，你所明白的这舌头能够肠胃的因缘是生于舌识。这个舌识呢，舌头能够认识百味，是因为舌头而有呢，还是以舌头为界限，还是以味道为所生的界限？阿难，如果是因为你的舌头生而有，那么世间的甘蔗，甘蔗是甜的，乌梅是酸的，黄连是苦的，食盐是咸的，细辛是辣的，姜桂呢都是辣的。那么如果呢，你这个啊，舌头呢认识这个味道，是因为舌头而生，那么你舌头自然就会有酸甜苦辣种种诸味，对不对？可是事实上我们的舌头没有吃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有没有酸甜苦辣？没有。如果这个舌头认识这个酸甜苦辣的味道是从空而生，那你不是常常眼睛要辣到一直流泪，又何需要你舌头来吃呢？你的酸甜苦辣味道如果从空中而生的话，就不需要你的舌头来吃了，对吗？听懂吗？可是呢，这个酸甜苦辣，如果遍一切处的时候没有这个空间，你能不能分辨出酸甜苦辣？能不能？好像这个甘蔗，我们给它皮削一削，好，你张开口的时候，那时候口中是什么？你张开口还没有咬甘蔗的时候，口中是淡味，对吗？可是当你的甘蔗要伸进去口中的时候，就塞满了口，那时候呢，我们的口中还有没有空间？如果你整个舌头都塞，整个口里面都塞满了甘蔗的时候，你不能咬的时候，你能不能感受到那甜？不能嘛，必须有那个咬在咀嚼那个汁跑出来的时候才能感受到甜，对吗？也就是没有空间，你这个酸甜苦辣之味也不觉。所以酸甜苦辣的味道也不是从舌头而生，也不是从空气而有。那么我们说是它东西自然有，东西是自然有，可是没有经过空气，没有经过这个空间，没有你的牙齿去摩擦，那自然也又干你什么事？他自己甘蔗自己能不能觉得自己甜？能吗？不能。好，所以呢，如果我们呢这个酸甜苦辣味是从舌头而生，那你就自己吃你自己舌头酸甜苦辣就好了啊，为什么还要吃外面这些东西？好，所以他说，如果是舌性，你舌头苦，那么谁来尝甜？谁还能尝甜？谁还能尝辣？如果你舌头自己不能知道这个酸甜苦辣的味道，那么又有谁能知道？当然我们讲是舌识。所以舌的本性，这个舌头的本性不是苦的，也不是辣的，也不是酸的。但是呢，如果他没有具足这些基因的话，他怎么样能够触到这个甜味苦味呢？你看啊，我们一下子吃到辣椒我们觉得很辣，我们一下子吃到盐巴我们觉得太咸，就光这个小小的舌头能够具足百味，对吗？对吗？可是呢，没有这些外面的东西，你舌头有没有作用？没有作用。所以其实是我们的舌头去碰触到这些酸甜苦辣才有它的作用，对吗？好，不管舌头也好，外面这些境界东西也好，它们的来之处从何而来？无根。 你说它有根本吗？现在我问你们，你们都看过辣椒吗？看过辣椒吗？你们看过辣椒树吗？没有看过辣椒树啊？你没有看过辣椒树，去后面叫你去采几颗回来，没看过辣椒树啊？辣椒树这么小一粒种子种下去，它可以长这么高，然后整棵树都是生满了这些小辣椒，然后呢这一棵树慢慢老化然后死了，这里剩下一棵什么？空。所以辣味从何处而来？从这一棵辣椒树的叶报而来。但是这个叶报是什么？妄想。这个叶报是什么？习气。所以真正能够让你们受苦的，不是别人给你的境界，全部是因为你的习气舍不得。你习惯性的那些行为，你习惯性相续的那些因缘，让你自己舍不得。所以呢，我们现在来看啊，那么如果啊，我们舌头不认识我们的舌啊，这个舌识舌头呢，不认识这些酸甜苦辣之味，舌的本性没有所谓这些，那你味道自然就不生。味道不生，如何立界限呢？那么如果因为味道有生，那么你舌识就是味道，跟你的舌根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我们知道啊，这个舌舌头能够认识所有这些酸甜苦辣之味，那么本身那个味道也非味，若没有舌识也没有空的话，那些种种味道有没有用啊？那些种种味道有没有用？没有用。我告诉你们啊，不在哪一个国家有一种花呢，叫做子弹花啊。那个花开得很漂亮，但是呢在那个那种花啊，那种花不是很大颗，小小而已，在那种花的周围呢死了很多动物，然后呢他们那个动物尸体腐烂之后，然后那棵树啊，那棵花的树就吸取那个营养作为他们开花的资本。你知道啊，当呢有那个小鸟啊，好，或是那个鸟飞过那种子弹花的时候，十公尺之内就有一个人呢，原先不知道那个叫子弹花，那么他那天呢在森林里面在散步的时候呢，就听到突然间砰一声，他吓了一大跳。那个子弹花里面有一个种子，他刚好看到那个飞鸟在飞过去，正好看的时候呢，就砰一声，然后那只小鸟就掉下来，刚好就掉在那棵花的旁边。哎，觉得很奇怪，怎么会这样呢？所以他又拿起一个石头来啊，就往那个花上面这样丢过去。当他丢过去，他看到呢那个石头经过那朵另外就是一颗花它下面的上面的时候，又听到砰一声，然后呢没有打到，因为那是石头嘛。他才知道说这种子弹花杀伤力很强，会打死人的。花里面会打子弹，你们看看啊，这个世间上的事情是无奇不有。那么花里面怎么会有子弹？就是人的习气，恶习难改，人的习气嘛。所以你说花有没有知觉？你说花没有知觉吗？啊，花的记忆体啊，花这个花树的记忆体啊，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啊，他们呢、啊、这种情啊，花的那种情系啊，很厉害的。好像有两个、啊、好朋友，他们为了要做实验， 我们人啊，因为有很多的习气，这些习惯性的行为呢，让我们呢、一直不能够自拔。其实你说那个紫檀花，它虽然是一棵植物，但是呢，它能够啊记忆很长久的事情。好像有两个朋友呢，他们为了实验啊这个植物的记忆体有多厉害，所以呢他们呢、在这个国家里面有一棵植物，他们给它剪一只下来，然后呢去另外一个国家插枝，那不就是离很远了对吗？离了好几万里了。然后呢他们用联络的，当他那个插枝的活了之后呢，他们给他插到那个两个测验器，就是那个频率的测验器上。然后呢他这个朋友故意啊对着这一棵母株，这棵树小树枝对他打骂，威胁他说我要杀死你。这时候他们看到那个树木的仪器它跳动很厉害，而在这个时候他们跟他朋友约好时间，在本来母株的这一棵，就是在另外一个国家，也就是他的妈妈的这一棵树上，他们也同样给他接上这个感应器。当这个小树枝呢在被责骂，乃至要被呢威胁说要杀死他的同时，在这么几万公里之外的这一棵母株的树也同时发生作用，在那边发抖，一直发抖。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众生的这种执着的习气。连树木啊都有这种感应。那你看看我们人，我们人呢生生世世给自己很多随便的习气，给自己制造很多的机会，然后就认为那个习气是真的，就是抓着那些习气舍不得放。我也觉得很奇怪，我常常在想为什么现在人呢、很容易就睡不着觉，要靠安眠药，要靠什么，然后晚上呢就自己啊摸摸摸摸摸摸摸到深夜，然后白天呢就拼命的打瞌睡。现在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习气。可是如果你不愿意把这个习气改正，你将永远被你的习气所控制。所以能够让你痛苦，能够让你烦恼，能够让你不能够学习新的事物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的习气。那世间人不是啊，当你习气在发的时候，你就怨怪别人，你怎么都不满我的心愿，你怎么都违背我的心意。那么我要告诉你们，你们真正最大的冤亲债主，让你们产生一切痛苦的，是你们啊一直相循你们自己的习惯性的行为，也就是习气。所以呢在这里啊，佛陀又跟阿难尊者讲，讲什么呢？讲说如果呢我们的认识，这个舌头能够认识所有的百味，那么你啊就应该呢跟你的舌根没有关系。你舌根尝这些百味又能什么作用呢？可事实上我们的舌头要尝到百味，你没有这个舌头，你能不能产生舌识？没有这个舌头，你能不能认识这些百味？不能。可是光有舌头没有舌识能不能作用？什么样是没有舌识的人呢？ 这个舌头啊，长这个舌癌，舌头变成硬块的人，啊，他能不能尝到这些东西？他能不能知道他的酸甜苦辣？都不能。哎，这个时候你们会发觉还有一个东西可以用，鼻饲。你的鼻子可以闻到酸味，你的鼻子可以闻到呢辣味，你的鼻子可以闻到甜味，对不对？虽然没有舌饲作用这么厉害，但是呢比较钝一点，可是鼻子闻到酸味还是会流口水啊。那么你的鼻子闻到甜味还是会很欢喜啊，闻到辣味还是会很辣啊，对吗？好，在这个时候我们会发觉，当你的眼睛看到辣椒的时候，你知不知道辣？知不知道辣？知道。那当你的眼睛看到梅子的时候，知不知道酸？也知道酸。当你的眼睛呢去看到甘蔗的时候，知不知道甜？知道。可是眼睛呢又离开舌头又远了一点点。好，那么在这时候我问你们，眼视、鼻视、舌视所能的共通点是什么？眼睛作用、鼻子作用、口作用不一样，可是眼视、舌视、鼻视的作用点是什么？再问一个哦，你耳朵听到辣椒的时候，你知不知道辣？知道。当你这个身体去摸到很辣的辣椒，你眼睛、耳朵什么都不用看，你手去摸到很辣的辣椒，能不能感觉辣？这个时候耳视、身视、舌视、鼻视、眼视的共通点在哪里？能认识这些一切，因为在我们世间人来说，眼睛就只能看嘛。事实上眼睛也知道酸辣苦甜，对吗？耳朵也知道酸辣苦甜，对吗？因为你一听进声音，虽然没有看到，还是一样能听到酸辣苦甜。鼻子一样能够闻出来，身体，你的身体，当你身体接触到那个酸，整个酸或是整个甜的时候，那个甜黏糊糊的感觉跟那个酸，你身体虽然离开这个地方眼耳鼻舌身更远了，可是你身体能不能感觉？能啊，那个辣椒很辣的时候啊，能不能？连姜都能够感觉，对吗？那个酒抹到身上还是有腥啊。好，这所有呢五根当中，五根当中的共通之处是什么呢？如来藏。所以五根这个根门产生的事，是不是依着如来藏而起？可是因为每一个作用不同，每一个执着不同的关系各有作用，但是他们是不是互通的？是不是遍一切处互通的？这时候呢，佛陀又说啊，如果种种的味道因为味道而生，那么你的啊，这种种的舌饲就自己就是味的，跟你的舌根没有关系，所以也不用你的舌根再去尝。可是没有你的舌根，你怎么样能够认识这个是味道不是味道呢？又呢，一切的味道不是同一个东西所生。那么味道既然是种种多生，那么你的舌识应该是多体。那你舌识的本体如果是一体，如果是一，那个本体呢就能够生种种味道。 所以本体生种种味道，它就是说你四体所依之处，如果是依，那么你的如来藏体就能够生味。咸淡甘辛和合能够生诸变异，相同为一味，应该没有分别。分别既无，就不能够啊叫做这个叫识，又怎么能够说有舌味的世界呢？意识之界呢？所以不应该呢虚空当中产生你的新意识。舌的味道，舌头的味道，和合什么呢？和这些味，种种诸味之性，在这当中呢，本无住自性，怎么说有界限产生呢？怎么说有界限产生呢？好像你们在吃那个酸辣汤，如果你只是一味的话，你吃酸你就不吃辣，可是不然呢、啊？我们那个酸辣汤，我们又加辣椒，又加胡椒，又加醋，那你一口汤放到口里面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尝到醋，又可以尝到辣椒，又可以尝到胡椒呢？对不对？所以呢，在这当中啊，没有界限啊，也不是有自性。是故当知啊，所以我们知道啊，这个舌的味道，舌头的味道，是缘生舌识界。舌头乃至舌识，乃至舌识的界限，三处都无。那么舌头啊与味道以及舌的界限三个，本非因缘，非自然性。那么今天呢，这堂课讲到这里，现在请拿这个讲到舌识，处到外面境界的因缘，才让你产生呢身体与境界的认识。这个认识呢，是因为你身体所生，以你的身体呢为界限呢，还是因为触到境界的时候，所生以触为境界？那么这个呢是讲到我们这个身识是如来藏识。佛陀跟阿难讲说啊，阿难呢、啊、其实就是叫我们这些人，你们这些学子啊，你是因为你的身体这样子，我这样子摸到毛巾，这个时候你产生作用，说我的意识，我的身里面的判断认识这个叫毛巾，对不对？这个叫毛巾，对吗？现在我问你们，是你的身体还没有摸到这个就认识这个叫毛巾呢，还是以我摸到这个时候这个才叫毛巾？以我身体到这里为界限呢，还是你摸到触到的时候为界限呢？因触所生，以触为界。那么为什么我们会起身，我们会运作这个身体去摸这个毛巾呢？毛巾是什么？这毛巾是什么？毛巾是什么？啊？什么尘？什么尘？毛巾是客尘。 毛巾是色尘，在这个时候根本是出于它是色尘，然后呢产生由于诸色种种色，从我这个基本色眼耳鼻舌当中产生这个需要用的色影。为什么叫色影呢？因为我觉得现在我需要用到一条毛巾，我才会去织布，对不对？我织布，布织好了之后才给它分辨这个是衣服的布，这个是毛巾的布。所以这些布是依着我的眼耳鼻舌身所产生的色尘，也就是依着这个色所产生的影子。然后当它起来做好之后开始用的时候，一直到这块毛巾被我用破了损灭了，从空中而来从空中而去，这一段时间才叫课程。但是课程的前面是什么？色尘，也就是摄影，色的影子，诸色的影子。那么我们是不是诸色？现在我的颜色比较好看，长得这个颜色端正，你们呢这个被事物所骂颜色惨白不端正，那这个呢渐渐老化，颜色垂毛老化，这个正在长大，我肥肥胖胖白白嫩嫩，你都看它什么？看它的色，对不对？是不是看它的色啊？所以每一个人一个颜色，由于颜色所产生的才叫色影。那现在问你们呢，你能够认识这个毛巾，能够认识这个毛巾的是你的身体自己就能够认识吗？还是你碰触到这个毛巾才能够认识呢？现在我们知道毛巾最后归于什么？成住坏空，对吗？再反过来看你的色身是不是成住坏空？也是。所以以空入空的关系，不管身能观色也好，或是身触尘也好，或是从触境当中所产生的意识境界也好，都是如何？非因缘非自然性，对吗？所以他这里啊，佛陀又说，阿难啊，如果你这个触呢是因身体所生，你这个触的感觉是因身体所生，必无合离二觉观缘。必无合离二觉观缘，也就是说你这个摸到这个毛巾的感觉是从你身体所生的话，那么应该我们的身体随时随地都有摸到的感觉，不会我们放下去就离开这个摸触的感觉，对不对？必无离合二觉，因为从你身体所生的话，也就是昼夜六时当中你的身体都能够感觉触摸到一切境界，这里听懂吗？那么既然是你身体所生能够拥有这个触觉，也就是随时随地在我们的24小时当中你的身体都随时随地触到一切境界，也就是遍一切处无不是你的身体，那个时候你还特别需要头上安头去说，哦，我的身体认识这个叫毛巾吗？这里有听懂吗？这是我们常常说的一个比喻。什么比喻呢？ 如果你一法通啊，就法法都圆融。他这里呢，若因身生，如果你这个处境是因身体所生，必无合理二觉观缘身和所事。就好像我常常跟你们讲的，所有的水呢，河水、溪水、池水、湖水，全部流到大海里面，都流入大海之后，那么你还能不能去分辨说，哦，这一滴水是湖水，这一滴水是河水，这一滴水是溪水，能不能？你是不是给它一个全部的名称叫做大海水？它这里的意思就是这样。如果你的身体升起能够触摸一切境界，产生这个意识作用，那么你的身体就遍一切处，遍一切处都是你的身体。那么你不应该再说啊，这一滴水离开这个大海的时候，这一滴水是溪水，这一滴水离开大海的时候，这一滴水是河水，必无合理二觉。听懂吗？全部入什么？全部入一位，就是你的身体了。必无合理二觉观缘，就没有这种观缘，也就是融为一体。那这时候佛陀问呢，身何所事？你还需要头上安头，故意捻出一句话来说，诶，你的身体认识这一块叫毛巾。你还需要故意捻出来说，哦，我捻出来的这一滴市场里的水是洞庭湖的水。你到中国啊，这个南方啊，这个南海的地方，你能不能分辨这一滴水是洞庭湖的水，这一滴湖水是沈阳湖的，这一滴是长江的，这一滴是黄河的吗？能不能？不能嘛，全部都是大海水。那么好像也就是说，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间，你如果真的能够明白，我们每一个人，现在在座的每一个人，你们一个是河水，一个是溪水，一个是池水，一个呢是杯子的水，一个是湖里面的水，一个是溪水，每一个个体不同，可是流入到觉海当中，大圆满菩提觉当中。如果你们真的能够体会我这个比喻的话，还有没有个人私我的存在？在这个大我当中，你还有我自私自利就是我吗？好像我常常讲啊，我们每一个人的共同元素是什么？地水火风。每一个人的共同元素，这些地水火风在每一个人身上都平等一样多，但是为什么会产生各个不同的这种立体？因为自私，因为我执我见。可是呢，在这个时候，如果你真的是一个行者，一个行佛法的行者，常常觉悟到我是这个大觉大圆满觉里面的一颗螺丝钉，我只是这个大圆满觉里面的一颗螺丝钉，缩小自我，融入这个大我，那怎么会有这么多斗争，人我之间的是非？没有。好像你的身体能够触到一切境的时候，那么一切境都是你。所以一个善运用法的人，走到哪里都是圆满。我有讲过啊，有些时候你们的发心不是坏，有些时候你们的发心，在你们来说，你们的发心也不是不对，只不过是以私心为出发点的时候，就看不远。现在的对，可能是将来错误的修正，还要再修正。这个为什么要深观因果？深观前因， 然后升观后果。如果你们现在把它做好，或是等你们三步远之后再去修正，就像我们上面那个菩萨不肯听人家劝，一天到晚的那条路就在翻翻覆覆，光他要走的路就在翻翻覆覆，跟他人生的道路一不一样？没有想深远一点，好了，想到我要做，就把他的路整个挖了一个大洞，连要过去的路都变成这么小，你都让你自己没路可走。他一直在修正，可是如果当初你肯啊，虚心一下，缩小这个自我，接纳别人一下的意见，现在车子可以开到你门口，这些反反复复这些变化通通都不用了。几年当中，你们看看他那一条路歪七扭八，残缺不全。那我刚开始这条路一弄好，到现在顶多是天灾人祸，我们修理一下而已，对不对？如果像那他那条路这样子反反复复的时候，你们不从大年初一做到三十晚上，十二月的三十晚上每天都有事情做，